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力障本来护着龙清法，其心无垢光尊常无。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那么中观根本慧论呢，是分了27品，次第的宣讲一切万法，这个是一切究竟离系的道理。那么如今宣讲呢是第20品呢，是观因果品。那么在观因果品当中呢，主要是观察因和果之间是否合合，是否接触。那么如果说是因接触果而生果呢，还是说因不接触果而生果，实际上从两方面讲的时候呢，都是没有合理安立的。因此说呢，在名利当中呢，固然有因缘合合而生果，但是在究竟实相当中，在空性当中呢，不管是因接触果和因不接触果，都没办法安立一个真实的实有的一种因生果的方式。那么现在我们宣讲呢，第四个科判呢，是观察是否接触而破。那么前面呢，是通过观察过去果、现在果和未来果对于三世的因是否接触的这个问题呢，已经做了观察，已经做了这个抉择了。所以从哪方面呢，实际上都是没有这个安立的，没法安立。那么就是今天我们要继续继续观察呢，是因和果是不是真正的接触来进行生果的。宋诗当中讲到，若不合合者，因何能生果？若有合合者，因何能生果？那就是说这就是说是一个宋词呢，宣讲了，如果说因和果接触不合合呢，不接触的话也没办法生果，如果合合呢也没办法就生果。首先前两句呢是讲到，如果不合合，也就是说因和果不接触的话，那么因就没办法生果。那么为什么因和果不合合不接触就没办法生果呢？因为因和果不接触的缘故，因就没有办法给果以力量。那么就是说怎么样让果产生呢，这个作用这个能力因为不接触的缘故，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就说是这个因对果起作用。那么如果因对果不起作用的话，那么就没办法安立因生果的这样一种观点呢。所以说如果说是因不接触果也能生果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很多错乱产生的过失就是说很多东山和西山的这样一种这个法没有接触也能够生果啊等等，或者说东方的这个东山的这样一种子和西山的苗芽不接触完全也能够生果，有很多这样一种果子。所以说如果说因和果不接触的话，那么就没办法生果。那么我们在观察说因和果不接触没办法生果的时候呢，有些人会举些例子来说明因和果不接触也能够生果的这样一种现象。比如说呢，就是讲到了一个磁铁的比喻呢，磁铁的比喻呢，就是说这个磁石和这个铁屑，实际上二者之间呢是没有接触的，它中间有一定的距离。那么中间有一定距离没有接触，但是呢，这个磁石呢还是能够吸引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铁屑或者铁块。有会发生这样一种这个因果的关系，所以说因和果不接触，这个也能够生果，他就觉得用磁铁的比喻呢，就能够推翻我们的这样一种观点。但实际上我们是真实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这个里面呢，只是有一种假立的一种因果的关系。那么如果说因果假立的话，前面我们再讲过，如果是假立的因果，它是不需要很严格去分析的。就是说道种和道芽之间到底是接触不接触，这些方面的一些观察呢，根本在名当中是不需要的。所以说我们就分析这个磁石和这样一种这个所吸引的铁二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因果关系是不是真实的不接触能够生果呢。首先我们来观察这样所谓的磁石，它是不是自性的一种能吸的关系呢？我们就觉得磁石它是一种能吸的一种这个自性，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能吸的自性是否真实。那么如果说这样一种磁铁它的这样能吸的自性能够吸引其他法的自性是真实的话，那就它就说是它就不能够单单吸铁，因为它是自性的一个能吸的缘故呢，所以说所有的物体都应该能吸，它是一个实有的，它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能吸的关系。所以说呢，我们把这样一种这个它一个能吸的特点，还有一个再加上一个自性实有的这样特点加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么这样磁石就应该成了一种能吸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真实的能吸者。但是呢，我们说这里面呢，它只能够吸铁，不能够吸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物体，原因何在呢？我们说它只有这样一种能力。那么这种能力来自于哪里呢？这种能力来自于一种因缘的合合。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它受因缘合合的支配的缘故，磁铁不是一种自性的能吸。 那么就是说因为他已经受到了其他因缘的支配，如果说具备了这样一种因缘呢，他就能够吸铁，那么就因为不具备其他因缘的缘故，就没办法吸其他的这样一种石头啊，其他的木头啊等等，没办法吸。所以说因为他关带了其他因缘的缘故，因此说这样一种所谓的磁铁的能吸是一种假力的能吸，他关带了因缘的缘故。那么在第二个观察的方式呢，就是说这样一种磁铁它能够吸铁，那么这个吸铁呢，我们就说它是一种它的这个作用啊，它的作用。那么我们就是观察这个磁铁在吸铁的时候呢，它是不是一种自信的真实的一种能吸呢？实际上也不是一种真实的能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大家都知道，在一定的范围当中，磁铁对于铁呢能够起作用。如果说是超越了这个范围，它这样一种磁铁的作用就失坏了。比如说我们说，如果把这样一种磁铁和这样一种铁屑放在啊，就说是半米之内啊，或者啊一尺之内啊，它就可以有一种吸的能力。如果我们把这样一种铁放在房子外面，像这样就是说离开它几米远的地方，它就没办法吸了。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它要受到这样一种这个制约呢？因为它也是一种因缘法，它受到了这样距离这种因缘的这样一种制约的缘故，它关带它必须要关带距离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就说距离是不是一种因缘呢？距离当然是一种因缘了。所以说，如果这样一种距离离得近，它就能够发生作用，如果离得远，它就没办法发生作用。那么不单单是就是说磁铁是这样的，实际上就从一个角度来讲，地球的引力它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在一定的范围当中呢，它可以发生这样一种吸引，那么如果超越了的范围了，在外太空呢，它就没办法发生这样的作用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说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它也是一种因缘，关带了某种距离，关带了某种条件的因素，它才能够产生一种所谓能吸的这样的自信。所以说我们说它这么明显的关带了其余因缘，那如果不关带因缘的话，那么这个距离的因缘也不需要关带了。所以说不管你的距离有多远，它都是一种自信的一种能吸。但是我们说这个不是一种自信的能吸，它因为关带了其他的因缘的缘故，它就是一种它自己本身来讲也是一种和的现象，也是一种假力的现象。从这个方面讲的是，我们说磁铁的能吸呢，如果不观察的时候呢，似乎它是一种好像是一种石油的能吸的，但是如果分析的时候，它是一种假力的现象，它是一种缘起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缘起假力的缘故，它关带了其他因缘的缘故，就说明这样一种所谓的磁铁能吸的本性呢，它不是一种完全石油的，它是一种假力关带了其他因缘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是观带了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因缘而讲的。那么我再进一步的观察这个磁铁本身它是不是真实成立。那么这样一种磁铁也好，这个磁石也好，它也是一种物质，它也是一种设法组成的物质。所以说我们说它的本体是否存在呢，我们就可以使用离多因进行分析观察的时候呢，使用离多因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这样一种磁铁最后观察的究竟的时候，连微尘都不存在。但他自己连微尘都不存在，他自己的本体都不存在，又何来就是说真正能够发生就是说吸铁这样一种效应的一种因呢？他就不是没办法作为因，所以说没办法作为因，那么就说因和果接触不接触，这一系列的这样一种这个后续的观察实际上也就不需要了。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离多因的分析的时候，连微尘学没办法获得，或就是说从磁铁它本身它是不是关带因缘有的一种这个果法呢？那么磁铁它当然是关带一种因缘而产生的果法，它具备了某种因缘之后呢，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磁铁的这样一种果。所以它自己是关带因缘的缘故，它自己是无自性的。那么也就是说呢，磁铁它能够成立本身也是一种假力的现象。如果它本身都是一种假力的现象的话，那么它和果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是实有的。因此说呢，对方想要通过因和果不接触不合合的这样一种方式，说不接触也应该有果。我们说不接触应该有果了，如果是在明年现象当中，如果就是说不认真观察的时候呢，可以这样假立。但是如果你说这样一种不接触也有果这个事情真实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前面的三个步骤，一个一个分析，一个一个方面抉择的时候呢，在这个当中哪一个步骤当中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所谓的真实实有的这个磁铁去吸引其他的铁系的这样一种因果的接触不接触的这样一种现象。 象都是无法真实案例的。所以说我们也知道，若不和合者，因何能胜过。那么下面进一步分析呢，若有和合者，因何能胜过。那么就是不和合不接触不能胜过，那么就是因和果接触，因和果就是说和合的它总能胜过吧。实际上就是说因和果和合或者说接触的话也没有办法胜过。那么为什么就是说接触和合没办法胜过呢？因为如果说因和果要接触的话，必须说明啊，这个在有因的时候果法已经存在了，这个时候才能够接触。就比如说瓶子接触柱子，就是在两个法都已经有本体的前提之下，才能够有一个所谓和合，有一个接触的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呢，我们说因和果能不能够就是说是在有因的时候果就存在了呢？那么如果说是从那个人生所生的这样因的角度来讲的话，有因的时候无果，果存在的时候因早就灭了，所以说就不永远不可能找到一个所谓有因的时候有果的这样一种情况发生。因此呢，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也没办法说啊有因和果有接触，因和果有和合，因为它接触的基础没有，它接触的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接触的前提必须是因果同时，但是如果说你承许因果同时的话，一方面可以成立所谓的接触，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呢就撕坏了因果的特质了啊，就没有所谓的因和果的特质的。因和果的特质比成相属啊，一定是前因后果。所以一定是前因后果的话，那么就没办法安利说因果同时存在。因和果同时存在的话，前面讲过了，果呢成无因生，因呢成了恒常的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详细的故事可以分析的。所以说我们说因和果不接触不和合的话，绝对也没办法生果。那么因不接触也不能生果，因不接触也不能生果。那么就是说接触不接触都不能生果，那么到底怎么样生果的呢？我们就说绵当中只有一种缘起生，只有一种假立的生。那么在这个假立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接触不接触也好，真正分析的时候呢，都没有办法得到它的本体。就是因为因果它本来是一种假立的，经不起观察，完全经不起任何的观察。所以说我们就说只能在绵当中说哦，因缘集聚的时候可以产生果法。所以说因也是假立的因，果也是假立的果。但是虽然是假立的，在绵当中仍然有它的这个现象，仍然有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说你造了这个善因以后，后面感受这个善果，你造了这个恶因后面感受这个恶果，所以说你犯了戒律你最后要堕地狱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假立的。但是假立的时候呢，它也是有它的作用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我们就平时如果没有加入空性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认为这个因啊，就是说你造了这样一种恶业，你受这个果报，也就是真实的。但是呢，通过中观中的这个理论分析的时候呢，这种现象存在，这种作用存在，但是是不是实有的呢？啊，不可能是实有的。如果就说这个罪业是实有的话，那就永远无法忏悔清净的，就是因为他的罪业本性它是无自性的缘故。所以说，如果你具备了对峙的这种因缘，啊，具备了对峙的因缘之后呢，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个果法也会就是说是完全消失，就是罪业的这样本性本体会消失。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就是说在果法没有成熟之前立立的忏悔。如果有了空性的证件再去忏悔的话，那么这样忏罪的效果就非常好。因为在圣意当中的确不存在一个实有的罪业，圣意当中的确不存在实有的罪业的缘故，它是一种虚幻的，是一种假立的法。所以说如果你具备了某种因缘，它就会把罪业消尽，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原理。那么就讲了第四个科判，那么下面是讲第五个科判，是以观察是否空性而破。那么就观察这样的因和果是不是空性要进行破持的。若因空无果，因何能生果？若因不空果，因何能生果？那么在科判当中是讲是否空性。那么这个空性的意思呢，在对方的意思来看解释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空性它就是一种啊，不存在的东西。所以这个方面的空性呢，啊，不是说完全和中观中的这个空性是对应的。那么中观中的空性呢，是无自性的空性。比如说我们说因无自性，它有可不有果了？因无自性可以有果。那么就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和中观中的空性呢，完全还不是一回事情。所以说我们在看的时候呢，若因空无果，因何能生果？这个啊，若因空无果，这个因字呢，就是讲因果的因。有的时候这个因呢是啊，就是根据的意思啊。啊，因为什么什么缘故，所以什么什么缘故。这个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因，它不是说因为什么所以什么，这个因就是因果的因。如果说在因上面空无果，就是说在因上面根本没有果，这个空呢，前面分析它不是讲中观中那种现空双运的这个空运的空，这个地方的空呢，就是直接按照分别念变前理解的这种空，就是不存在的意思。那么如果在因上面根本不存在果法的话，那么这个因就没办法生果了。那么在这个波罗敦论当中讲到呢，如果说一个妇女，这个妇女如果她没有怀孕呢，她就没有办法啊生产， 啊，就没有办法，就是说生孩子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国法如果在因上面有呢，像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产生。比如说在这个例子当中，这个因呢就是讲这个妇女，那么这个果呢就是这个小孩。那么在比喻的时候呢，如果说这个小孩啊，再就是说妇女胎中已经存在呢，因中如果因上面如果存在这个果法，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最后就可以出生。那么如果说这个人没有怀孕的话，那么就不会后面就是产生孩子。从这个方面的比喻呢，说明如果在因上面完全不存在果法的话，因何能生果呢？那么这个因就没办法生果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显学论当中讲呢，如果说在因上面没有果的话，那么这个因就和非因相同了，因为非因上面也没有果，因上面也没有果，所以说你所谓的这样的因就和非因一样的。那么我们说非因为什么没办法产生果呢？因为就是非因上面不存在果法，比如说沙子当中没有油，沙子里面没有油，这个沙子就是油的非因，它不是油的正因，所以说你怎么样压榨沙子，它是没有办法从沙子里面榨出油来的。所以说相当于从这个方面安立了因和非因的差别。那么如果说非因安立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因当中没有果法的缘故的安立成非因的话，我们说你这个因当中有没有果呢？如果这个时候你程序因当中空无果的话，就是说因当中根本没有果的话，那么难道就不是和非因一样的吗？非因也是它成立非因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里面没有果法。那么现在在你的所谓的正因当中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果法的话，那么这个因和非因也相同。比如说我们说菜籽油，那么菜籽油在榨菜籽油的时候，在菜籽当中我们说有没有油呢？如果说是安利非因的缘故是沙子当中没有油安利成非因的话，我们说菜籽当中没有油的话，它和非因就一样了啊，和非因就一样。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菜籽是菜籽油的因呢？因为在菜籽当中含了这个油，它这个果法呢在因上面可以说具备，是具备也好，或者具备它的能力能生也好，反正它的就是果法的因当中呢应该有某种能力或者应该存在的。那么如果说这样一种国法在因当中完全不存在，而且这个不存在它不是一种空性的这种不存在，不是一种无自性的不存在，而是说了一种真正的不存在。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所破的对方都是实有中嘛，都是实有中，所以说他们安立的因上无果应该是实有的没有。如果是一种在因上面真正一个实有的没有果的话，那么再怎么聚聚因缘都没办法从这样一个不存在的法当中产生一个所谓的实有果。因说若因空无果，因可能生果，这个时候呢就因呢就没办法生果了。那么如果能够生果的话，那么就和那么所有的法就会错乱产生，除了所有法也会错乱产生，不管是就是因非因都会产生它的果法，因为就是说是因非因是相同的缘故。所以说呢，如果说因空无果的话，因可能生果就没办法生果了。若因不空果，因可能生果。那么说是在因上面如果没有果法没办法生果，那么我转而程序另一种观点，若因不空果，就是说在因上面有一个不空的果，不空的果就是说这个果法存在，就在因上面这个果法是存在的，总该所以是实有的了吧，或者说总该就安立因生果了嘛。比如说你刚才说这个孕妇她如果没有怀孩子的话，就是没办法就是说产生小孩，那么现在我程序就是说因中有果，它因上面已经有了果了，就好像这个孕妇已经怀了小孩了，那么这个总能够生果了吗？我们就是说孕妇她怀了这样的小孩，后面就是说生小孩的话，它也是一种假立的这样的因果，假立的是说在因当中有一个果法存在可以产生的，它也不是实有的。那么如果是实有的话还有问题，还有过失。那么如果是实有的这种产生有什么过失呢？因可能生果，就是说若因不空果，因就不能没办法生果了。为什么没办法生果了？因为果法在因当中已经有了，果法在因当中已经有了，又何必让因去产生呢？那么所谓的因生果，就因为这个果法不存在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果法在这个果法不存在的缘故呢，就是因让这个果法产生，这个是因的作用，这个就是因生果它的意义所在。那么如果说这个果法已经存在了，那么你的因的作用，你的存在的这个价值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说那这个小孩这个例子又怎么讲呢？小孩的这个例子可以从假立的角度来讲，假立的角度来讲，从假立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母亲她是因，然后小孩是果，像这样似乎可以，似乎就是说果在因上面存在。但是我们说在假立的时候的因生果，因为它果法不存在，它因才可以把它生下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安立说他就小孩降生世间，从这个时候呢，他在怀胎的时候呢，就是说在整个世间上 这个小孩必定在母胎当中嘛，还没有真正的就产下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说他在世间当中没有的因让他产生啊，这个因具有因的作用啊，因具有因的作用。从这个方面可以这样假立的解释，缘起的解释方面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说是真实的一种已经存在了，已经完全存在，不管他就说是什么情况下，如果真是已经存在国法了，那么就是这样一种国法就不能再产生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这样因果关系呢，就是说这个小孩在世间当中呢，他也是一种假立的说啊，他的这个国法在因当中存在。因为就是说是他在就是说是安住住胎的时候的九个月龄十天住胎的时候，在之前在中阴身的之前的时候呢，像他的母亲是没有怀他的，没有怀他的时候，这样国法实际上还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还是要从有到有的过程，所以说如果我们从中间的恰一段来观察的时候呢，似乎好像说是有什么过失，但是我们如果再把多观察几步的话，实际上还是一种啊，就是说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也好，或者怎么怎么样也好，反正在世间当中假立分析的时候呢，它有它的合理之处。但是如果说是安立它实有的观点，如果真正这样国法是应当已经有的话，那么绝对不需要再生。如果这个国法已经有了再生的话，就成了无穷生无一生的，在入度论当中讲的种种的过失一定会获得的。那么这个理论呢，前面我们讲了很多次了，所以今天呢不再重复去啊讲这样一种这个为什么合理的这样问题。那么下面是第二个科判的观察果而破。那么前面的观察的重点全都是因上面观察的啊，观察的重点全是因上面观察。后面呢就是第二个科判之后呢，观察的重点放在了果上面。所以说呢，我们就说这个里面虽然有和前面的理论相似的地方，但是绝对不是重复。为什么不是重复呢？因为前面是观察因。那么下面是观察果啊，重点是从啊因上面移到果上面的进行分析、进行观察了。所以说我们在看宋史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科判呢看清楚。把科判看清楚之后呢，就知道龙树菩萨在这个地方讲的这个意思呢，他已经是把重心移到了果上了。观察果而破分四，一以观察是否空性而破；二以观察一体一体而破；三以观察有无本性而破；四以能变不可得而破。首先是讲第一个问题呢，是观察是否空性而破。那么就观察是否空性而破和前面以观察是否空性而破似乎是一样的，但是前面我们分析了，前面是观察因，这个地方是观察果，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二者之间是不同的。那么这个两个颂词当中呢，实际上就是分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第一个颂词就是讲如果果不空的话就应该没有生灭。那么如果后面第二个颂词就是如果这个果是空的话也应该没有生灭。但是呢，我们就说为什么讲如果不空这个果不应有生灭，如果就是说空的话这个果不应该有生灭，不生不灭难道不是中观中所承许的吗？为什么此处把这个果不生不灭作为一种过失呢进行分析呢？因为就是说是中观中的不生不灭，它和这个地方所讲的不生不灭不是一回事情啊，中观中也讲不生不灭，这个地方也讲不生不灭，但是这个地方的不生不灭成为一种过患，中观中讲不生不灭成为一种啊善巧的安利，而此处成为一种过患的原因呢，就是说世间当中的国法不是不生不灭的，世间当中的国法是有生有灭的。任何一个世间当中的国法，不管是它的须弥山也好，还是我们的身体也好，还是我们的想法也好，实际上这些都可以安立成一种果。那么这种果呢，世间当中任何一个果，它全都是有生有灭。全都有生有灭的。但是呢，如果说你程序这个果不空，它不生不灭就会变成一种过失。如果你程序这个果空不生不灭就会变成一种过失，不符合于现在世间当中的这个果法生灭的这种现象的缘故。所以说此处就把这个不生不灭的果作为一种过失来进行分析了。首先讲第一个颂词呢，就是讲如果果不空的话不应该有生灭的这样过失。果不空不生，果不空不灭，以果不空故不生也不灭。那么首先来看第一句，第一句呢就是讲如果说这个果不空的话它就不会有生。那么此处的不空就是实有的意思啊，实有存在的意思叫做不空。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在讲果不空，所以说它不生的这个过失的时候呢，可以分为两步的观察，或者说有两种过失。第一种过失呢，就是说观察的方式呢，如果这个果是实有的，这个方面我们把观察的重点放在这个果法已经生了，这个果法假如说已经生了，而且这个果法是不空的一种果法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呢，这样一种这个果法的话，它就不会有这样一种生。为什么不会有生呢？因为这样一种果法已经不空了，已经实有的，已经实有的缘故呢，就不会产生。 那就不会再产生，因为它这个国法是已经实有的缘故呢，它就不会有再有产生的。如果是已经有了，当然不会再产生。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国法如果不空的话就不会再产生，这个是第一种观察的方式。那么就是说是第二种观察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实验当中的这个不空的法全都是不显现的法，全都是不显现的法，所以说它是不生的。我为什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法不空就是不生的法呢？因为就是说是在实验当中所有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法都是无实有的，在我只要在我面前看到的法全都是空性的。如果说是不空的法，真正一个不空的法呢，是绝对在实验当中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法才不生。所以说我们说从第二种观察的方式看的时候呢，以这个如果你程序这个国法的话，他说说是这个真正是一个，它真正是一个实有的一种不空的法，它是一个堪忍自性的法的话，它就绝对不可能有出生。这个道理是在中观专论的这个宋词，中观专论尤其是中观专论的注释当中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说呢，莫不这么就在讲离多因，在讲完之后呢，就说一切万法就是因为是无自性的缘故，是空性的缘故呢，才可以产生。如果这个法有稍微的自性存在，这个法在实验当中是无法产生的，就像恒常的法无法产生一样，实有的法也绝对不会产生。所以说我们说在实验当中，如果它真正是一个实有的法，它是绝对不关带因缘的。那么如果不关带因缘的法又在实验当中哪里去寻找一个不关带因缘的法呢？有为法它是关带因缘产生，无为法是关带有为法而假立。所以说我们说任何实验当中任何一个法都需要关带因缘。所以说如果你这个法是实有的法，不需要关带因缘呢，不需要关带因缘的法，实际上就说它没有因缘的缘故，就绝对不可能产生。所以这个方面又是第二种观察的方式。那么就说这个如果果是一个实有的果的话，它就是没有的法，没有的法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啊，是这样的。那么第二句呢是果不空不灭。那么如果这个果是不空的法的话，它也不会有这样一种灭失。为什么不会有灭失呢？因为这个法是实有的法的缘故，我们就是把假设把重点放在它这个法已经存在了。那么如果这个法已经存在的这个前提之下的话，那么这个果是不空的。如果这个果不空，那当然就不会有灭了，它因为是实有存在的缘故。如果是实有存在的缘故也不会有灭。为什么这个果法实有存在就不会有灭呢？因为这个果法是实有的缘故呢，就不会关带灭因啊，不会关带灭因。那么我们说这个法它是要灭，是因为关带了那灭因的缘故，它有灭因，所以说它会灭。但是如果这个果法它不空的话，它是实有的法，不空的法。如果是实有不空的法，它就不会关带，它生的时候也不会关带因去生，灭的时候呢也不会关带灭，就灭因去灭。但是如果这个法如果它有了，也没有灭因的话，它们当然就是实有的了。那么就从这个角度来讲，不空就不灭了。这个国法不灭的话就会恒时存在。那么但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在整个实验当中有没有一个恒时存在的国法呢？实际上整个实验当中都没有一个所谓恒时存在的国法存在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第一种观察的方式。那么就说如果说是不空的话，它就不会有灭。那么第二种观察的方式和前面一样的，那么这个不空的法它是不存在的法，它是不存在的，整个实验当中呢它是不会显现的法。那么如果它没有显现，当然不会有灭人啊，所以说也不会有它的灭，从这个方面可以分析的。以果不空故不生亦不灭。那么如果是你程序这个果是不空的话，就会有不生也不灭的过失。那么前面我分析为什么把它作为一种把不生不灭作为一种过失呢？因为在整个实验当中这个果法它的这个现象都是有生有灭，最初不存在，后面的因缘和合的时候存在的，后面因缘散坏又消失了，所以说这个果法在实验当中它是有生有灭的。但是现在如果你程序这个果法是不生不灭的话，就会出现这样一种这个果法恒时，要不然就从来不产生，要不然就说产生之后就永远不会灭的这样果法。但是我们就说这个绝对不符合于明显的现象，绝对不符合明显现象的缘故呢，说你没办法解释这个，你通过这个理论没有办法解释明显当中的果法为什么是有生有灭的。因此说呢，我们就说你这样一种观点，你这个观点是啊，就是不是一种善巧的安利，就把这个问题的作为一种啊过失进行啊发放了。那么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说这个国法呢，它不可能是真正不空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国法因为就不可能不空的缘故，我们就只有安利这个国法呢，它是一种无自性的国法。它是一个无自性的国法，它是无实有的国法。那么如果是把这个国法安立成无实有的话，就非常的合理，就像幻术一样。幻术呢就是说是这个幻化的象马这个产生，它是也是无实有的，它就是在无实有当中呢，如此才可以显现这样一种幻化的象马的存在。那么这个幻化的象马实际上是在 啊，就是说在产生在以前过去的话它是没有产生的，在未来呢也是没有的，就是在现在的时候，在当下的时候呢，具足了因缘的缘故啊，咒术师念咒语这个因缘具足的缘故呢，就当下在观众面前显现了这些幻化的相马。但是就是幻化相马正在当下显现的时候呢，它是不是真实的呢？啊，正在显现的时候也不是真实的，因为这样让它显现的因缘就是咒术师嘴里面不断念诵的咒语，这个方面就是让它显现的因缘。所以说它是观带的这个咒语才能够显现的缘故呢，它是无自性的，在显现的当下是无私有的，因为它观带的其他因缘。那么在分析的时候呢，如果说这个咒术师一停止念咒之后，这个因缘一断，这个幻术的幻化相马马上就会消失，马上就会消亡。那么消亡的时候去向于哪里了呢？消亡的时候也没有去向哪里，它本身就是一种无自性身，所以后面去消失的时候呢，也不会有一个实有的灭，不会有个实有的去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哦，这样一种幻化的相马，它是因为因缘和合产生的，所以正在显现的当下是无自性的，这个果法是无实有的果法。他的观带的因缘是无实有，所以说只要他的这样，他的声音是什么？他的声音就是幻术师念动咒语。他的命运是什么呢？他命就是幻术师把这个咒语一停，他就灭掉了。所以说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很明显观带与这样一种咒术师的咒语的因缘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样幻术师的比喻来推知一切外面啊，一切的这样一种气世界和有情世界的法，完全可以了知的。比如说以气世界为例。咳咳，那么以气世界为例的话呢，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到了这个气世间呢有生住异灭啊，或者是有这样一种成住坏空的成住坏空的这样一种阶段。那么就是说在成住坏空的阶段的时候呢，在这个在我们这样一种地球或者在这个世界形成之前，它是一个空无的状态，它完全是一大虚空，一大片虚空而住的。像这样的话，就在这个之前是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宇宙的存在的，或者没有这样一种地球的存在的。那么后面呢，坏劫完之后呢，不管是用气火也好，还是说是用这个风去吹也好，还是用这个气水去淹也好，实际上后面毁坏之后呢，它又不存在了。所以说，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我们的这样一种地球呢，在过去是没有的。在未来也是没有的，那么在现在有了。现在是怎么存在呢？现在通过各种各样因缘合合之后，像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这个地球。像这样通过众生的业力、友情的这个业力啊，就是说是这个显现的时候呢，那么中间聚集的因缘，就像咒术师念咒一样聚集的因缘。那么实际上这个咒术师的这个咒力显现的时候呢，吹动的时候就幻化的相马出现了。他们我们说对照气世间的话，那么对照哪一种因缘呢？主要是对照友情的业力。友情的业力没有消散，所以说通过这个友情的业力呢，这个咒语的推动，像这样的话它就会逐渐逐渐的形成这样一种这个地球啊、须弥山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三河大地，这个方面都是友情的这个业力这种咒语搅动之后呢，逐渐逐渐显现的。那么后面当这一股业力逐渐逐渐消亡之后呢，它的力量不是这么强大了，逐渐逐渐开始消亡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它这个气世间就逐渐逐渐开始衰败。然后最后这一股业力消失之后，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失去了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和合的这样因缘的缘故，它就彻底消散了。通过火来烧也好，或者通过这个水来淹也好，像这样的话就是它这个友情的这个业力的这股咒力如果消失的时候呢，在这个现象当中的这个世界就没有了。那么我们就是说后面友情还会重新显现这个业力，第二股业力出现了之后呢，它又形成了又灭了，又形成又灭。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一切也是幻化的。这个世界的形成，观带的友情的某种业，观带的友情某种业的缘故呢，所以说它这种业力让它形成了这样的气世间。然后如果这个因缘消散之后呢，这个气世间也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看起来这么稳固的这个须弥山啊，这些这个铁山啊、铜山啊等等，这么稳固的，难道是幻化的吗？当然是幻化的，因为它和这样的幻术师幻变相马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丝毫差别的。所以我们的气世间的这些法呢，它都是一种加力的法。那么我们就观察完了气世间，再来回头看我们自己的身体，看众生的有情世间呢，有情世界和幻化的这个原理也一模一样。那么就在最初的时候呢是没有的，那么未来的时候也没有的。这个可以从就是说比较长远的角度去分析，和从暂时的阶段分析都可以。那么如果我们从很长远的角度分析的话，按照有些地方修养修习的讲法，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在这个有情轮回之前呢，这个是众生是不存在的。后面呢，当有情就是说成佛之后呢，在未来这个也是不存在的。就在中间这个阶段，通过因缘的和合产生了众生。 那么通知了众生相续当中这个无明啊，就是俱生的无明的种子习气等等和，尤其是这种分析的时候呢，就是中间就突然产生了这样众生，有了这个众生的这个显现。那么有了众生显现的时候呢，中间是完全依靠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和合的，就像咒术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咒语一样。那么让众生显现这样一种这个升起或者五蕴的因是什么呢？一方面就是有这个无明，有这个我执，有这个业烦恼，有这些法的时候呢，啊，这些就是有情，让有情这个幻化了这个身体和心，显现出来的这样一种咒力。如果这样一种因缘一直存在呢，那就会一直就是幻术就会一直演变下去。那么什么时候这样一种这个因素终结了？比如说呢，通过修持无我空性，啊，通过修持无我空性把这个我执断掉了。把这个业力断掉了，把这个心识的流转断掉了，这个时候这个众生就会彻底从法界当中消失，啊，就从法界当中就消失了，这个众生就没有了。当然我们就是说这个消失完之后是不是就完全断灭了呢？如果是按照小乘的观点来讲呢，这个众生如果说他入了无蕴涅槃的话，可以说这个众生在法界当中就永远没有了，灰身灭智了，五蕴都没有了。那么如果按照大乘的角度来讲的话，大乘的角度说一个众生消失的一尊佛显现了，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它不会成为一种那种意义上的断灭， 不会成为那种意义上的断灭。所以说我们说就是说是一个众生的消失代表一尊佛的出生，这个方面就没有说另外一种这个没有说那种断灭的意思。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众生要让这个众生的现象完全消失的话，就要停止这样一种咒语的力量，这种咒语的力量就是我执，就是烦恼，就是业，就是心识的流转。所以说通过小乘的无我空性可以把我执灭掉，通过大乘的法我空性呢，不单单是把我执业烦恼灭掉，而且可以把他的心识的流转灭掉，就是不管是阿赖耶识也好，意识也好，还是种种识也好，这个大乘的法我空性它是完全可以把这个完全灭掉，灭掉之后呢显现佛智，同时这个众生的现象也就消亡了。这个是从总的来讲过去现在未来。那么如果是从这样一种短期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过去的法已经不存在了，比如说我们的前世，我们前世已经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众生已经没有了。那么未来呢，后世还没有出现，所以说这个是也是没有的。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众生当下显现了，当下显现了是通过什么因缘呢？就通过就说是这个我们的我执还是烦恼，还有是讲到这个心相续等等，这个各种因缘合合的时候呢，或者我们今生投胎再经过一个负筋补虚的这样助缘，然后形成了我们的身体，形成了我们的心，形成了现在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习气，我们的根性等等，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因缘合合的。那么就是说是这种因缘合合之后呢，我们众生就会出现。那么如果这个因缘还继续存在下去呢，像我们还会继续流转下去啊，继续流转下去。所以说我们说这样一种这个有情见呢，它也是无自性的，通过这方面观察呢，也是无自性的。只要他的因缘啊，就是说让他显现的因缘一旦中断了，那么这个有情的流转啊，就不会再出现了。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有漏的身体啊，或者我们的想法呢，就不会啊，就是说再相续下去。所以这个就是佛陀开示的这个一切有情流转和还灭的道理。一切有情呢，世间的众生没有学习佛法，不了知这样一种幻化的道理的缘故呢，尤其是不了知幻变的因素的缘故呢，所以说一直在不间断的在维持维护这样一种流转的相续的因缘，不间断的还在催动咒语。那么就是说有一部分人呢，通过佛陀的教化明了了，就让众生流转的因素是业力啊，是我执，是烦恼，是心相续。像这样的话就开始修持二五空，修持二五空的缘故呢，把这些该灭的灭掉之后呢，它就不会再流转了。所以这个就是解脱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获得一种解脱道的道理。所以说我们说这样一种只要因缘啊，就是说一不具备之后呢，马上就没有了啊，这个现象马上就会消散，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原理。所以说我们说这样一种这个身体啊，或者我们的心的的确确是幻化的，没有丝毫的自性存在。所以说我们就说这因缘一散之后马上就坏掉了。所以说我们就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法坏掉的时候，它灭的时候呢，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想这个我要这样让这个法灭掉，我必须要用离多因的方向观察的方式，一个一个分析，从粗到细，从这个外表的现象分析到它的微尘这个之间。当然我们在觉得见的时候，如果相续当中的执着比较严重的话，这个方面通过离多因的观察方式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力量，很有力量。但是就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使用离多因也可以，不使用离多因也可以。为什么这样的呢？因为就是说是有些地方讲的话，就是因为众生啊，就说是这个比如说小乘的习气比较严重啊，或者对于小乘来讲，小乘他认为 粗大的法都是通过微尘不断累积之后形成的。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观念，我们在破持这个法的时候呢，肯定就是说首先要破持这个粗大的法，把这个粗大的法破完之后呢，再就破大的是就中等的法，中等的法破完之后呢，再就破大的是微尘的法，微尘的法一个最细的法，最细的微尘，这个是一个又分析下去才能够把这个所谓的法的本体全部破持干净。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观念的，这个粗大的法是细微的微尘组成的。那么假如说啊，假如说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个微尘的这个观念的训练，我们就知道一切万法它是因缘和合的时候显现的。这个所谓的微尘的法也是一种安例，比如说是通过唯识的观点，首先觉得是唯心所造，而这一切的身体，一切身体也好，一切这些色法也好，外面的这些三合大体都是心识显现的，就像梦中的心识，梦中的心识，梦中的这样三合大体，梦中的身体，我们说有没有一点微尘的自性呢？梦中的这样的身体没有一点微尘的自性啊，连一点色法的本体都不存在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观点，就是说接受了大乘唯心的观点的话，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就不需要去破什么微尘了，因为这个本来就没有微尘，本来就没有微尘，那怎么办呢？就了知是幻化就可以了。反正到因缘具备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幻象就出来了。说我们说这个幻变的相马到底有没有微尘，幻变的相马没有微尘，所以幻变的相马没有微尘，你需不需要去通过破微尘的方式去破呢？如果你把它这个幻化的相位直为微尘组成的话，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破。那么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幻化的相马直为微尘，那就不需要通过微尘的方法去破。那么怎么样去破呢？就是因缘和合，就是缘起和合的时候，这个显现就显现了，那因缘一散它就没有了。所以说你把这咒术师的咒语终止之后呢，你不需要去观察什么微尘不微尘的，没有微尘本来就不存在。所以说我们在破自己身体的时候，在破这些我们所执着的身体的时候也好，或者破这些法的时候，你也可以使用破微尘的方法去破，这个没什么不行的。但是呢，就是你也可以不通过这个方法，你就是完全通过缘起啊，就是说因缘和合之后呢，它就是产生了这样一种法。如果因缘一散之后呢，那马上就没有了。我们说是这个大的现象没有了，微尘还有，我们说没有微尘，根本哪有微尘存在呢？所以从这方面分析的时候呢，针对一些大乘的这个角度来讲，它就一切都是幻化的，没有所谓的微尘不微尘的问题。所以说只要你了这个是幻化，就说马上你可以了这一切万法是无自性的。那么这个是显啊，这样一方面升起的方式、安住的方式和这样一种这个消散的方式，都是可以通过这方面因缘和合就可以显现。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夏天的彩虹的比喻可以了解，以前讲过这个夏天彩虹，夏天彩虹我们如果多观察这个夏天的彩虹，我们就知道它在夏天的彩虹是怎么样生成的呢？它就是通过因缘具备啊，下了雨，下一点雨，然后就是后面它的这个后面有阴云，有这个阴影，再加上对面呢有这样一种阳光，几种因缘和，比如说我们说下午的时候呢，阳光是从西边射过来，那么在东边的这个地方一定是有大片的这个乌云存在，然后呢西边有太阳射过来，东边这边呢有这个阴云存在，然后下了一点雨的话，马上这个三种因缘一合合，马上彩虹就出来了。马上彩虹出来的时候，我们说出来的时候它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它就是因缘和合产生的，没有一个实质的来处，你说从哪里来的，没有一个来处。然后就是说住的时候呢，也是它的因缘都具备的时候它就存在了。那么一散的时候呢，只要说是其中一个因缘一散，比如说雨停了，没有了，空中也没有这样雨气了，水气也不存在了，它马上就消散了。或者就是说西边的太阳没有了，马上就消散了，或者东边的这个障碍物没有了，它马上就消散了。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有生住灭的这个过程，它都是一种无自性，尤其是灭的时候呢，它没有灭到哪去，它只要因缘一散，它自己的本体马上就没有。所以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我们的烦恼也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把它的因缘啊，就是说是某种因缘就终止之后呢，它这个现象就不会再存在的啊，不会再存在。从这个方面我们在分析的观察的时候，如果多观察这样一种这个夏天彩虹的这个比喻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这个正在安住的时候、升起的时候或者消灭的时候，这方面都是一种幻化的道理呢，就完全可以了之。了之之后呢，这个里面也可以找到我们一种相应的一种修行的窍诀。修行的方式怎么样让我们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习气灭掉啊，怎么样这个烦恼灭掉啊，或者怎么样就显现一种解释出世间解脱道的这样的原理呢？如果对照这个比喻啊，就我们可以看到的可以分析的这个比喻，再对照这个义理这个如幻如梦的这样一种这个道理呢，对照起来之后呢，我们就会知道现在我们执着实有的身体和执着我们实有的这个想法， 或者我们通过一种显现的事物的非常高兴，或者有的时候通过一种事情出来的时候特别悲伤，那实际上我们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幻化的，没有一个真实的，全都是假立的。假立之后呢，就可以从这样一种大喜大悲当中就是解脱出来，安住在一切万法的思想当中。这方面也是就是说是非常需要了知的。还有呢，就是说是我们通过彩虹的比喻也知道，就是说有些时候因缘特别的就是说是这个强烈的时候呢，我们在佛学院也看到有的时候是两道彩虹呢，这三道彩虹呢这样一种情况，而且有的时候彩虹出现很多，彩虹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呢就很浓很艳的这样一种明显的这个。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因缘它就是有一点点因缘，所以说这个彩虹淡的都几乎看不见，但是你仔细分辨的时候还是有一道很淡很淡的彩虹出现。那么实际上我们就说这个很多很浓的彩虹和一个很淡的一条的彩虹，它就从现象上面看呢的确是有差别的。一种是很让人就是说乐意的，很能够就是说让人看得很清楚，有一种是几乎看不到的，但是呢它的幻化的秩序是一样的。它显现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有这样一种很浓淡，是否就是说浓淡的差别，多少的差别，但是它的幻化的本体没有任何差别，它平等，它就幻化的这个秩序都是平等性的，没有任何差别。所以说我们就讲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只要讲这个意义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比喻来了知我们在世间当中显现的时候呢，有些人他就说是又有才又有势又有庄严，像这样的话方方面面的具备的，这个相当于三道彩虹一样，又浓又艳的那种彩虹。有些人呢就是说平平淡淡过一生的，这个人在世间当中不显山露水的，而且就是说是很平淡，这种很平淡就相当于一道很淡的彩虹一样。但实际上就是说不管他是一种怎么样的人，他的这个幻化的自信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啊，都是幻化的自信，没有任何差别。所以我们在浓和淡的彩虹之间我们很容易了知，它不管是很浓也好很淡也好，实际上它的就是说它的这个平等性，它的幻化的平等性完全是一样的。就是说世界当中显现这些高位或者显现这个平淡的人，它的幻化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的啊，没什么差别。所以说我们说乃至于佛陀的这样一种彩虹的显现和众生的这个很淡的这个显现也是平等性的啊，也是幻化。如果我们把这个很浓很艳的比喻啊，三道彩虹比喻成佛的三身啊，比喻成佛的这个功德法，我们把这个一道彩虹很淡的比喻成众生的话，实际上这个显现上面的确是有差别，但是从它本性上面，幻化的本性上面完全是一样的，只不过它就幻化的因缘不一样，幻化的因缘不一样，所以它出现了这样一种所谓的不同的显现。意思说呢，我们就是说在世间当中，我对于这样一种，对于一种处在高位的人，或者平时容易让我们嫉妒的人，或者说容易让我们产生羡慕的人，我们就知道这个也是幻化的。然后呢，就对于其他的和一种贫穷的人呢，这个方面我们也知道也是幻化的。所以说呢，他就如果都了知平等幻化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对这些这些高高在上的这些人呢产生一种羡慕啊、巴结啊这样一种心态。对于这个很低的人呢，也不会产生个鄙视啊，或就说是傲慢呐、这样的心态。他就是平等的。如果你能够按住这个平等意，你如果能够按住这个平等心的话，也可以平等的对待一切。如果你就是不知道这个是平等幻化的，你就会产生对待上面的差别，或者说这个是我的亲友，这个是我的怨敌。但实际上亲友和好怨敌也好，它也是彩虹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一样，它就说是平等性方面是一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平等性，我们对亲友方面就会很执着，对于怨敌方面也是非常的生恨，这个方面也是没有，因为没有了解平等性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去思维这样平等性，思维这样一种幻化性，它实际上能够帮助我们误入到这样一些万法的实相当中。一些万法的实相就是不存在这一切的高低平等的，这一切高低平等，这只是在人间当中一种假象，在实相当中呢，全都是平等。佛陀证悟这个，所以佛陀能够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我们没办法，我们还没有证悟这个，所以我们在对待众生态度的时候呢，就是迥然有别这个方面就是说出现了很多很多不平等差别的对待法。所以像这样我们还是没有真正的误入这样一种平等。如果误入平等性之后呢，我们就这样一种想法就不会有了。尤其是将我们的心真正的安住在这个平等性当中，而不是说通过理论去抉择这个平等。如果我们通过理论去抉择，因为我们相对当中实质还没有受到影响呢，所以说我们对待众生的时候还是有差别。当我们真正安住在了一种平等意味上的时候呢，我们肯定会对众生平等对待。 那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安立的方式的。所以说佛陀当时也是说了嘛，就是说对待提婆达多和对待亲生子罗诃罗，他的这样一种是完全是一样的。他因为完全证悟了平等性的，证悟这种幻化的平等性的缘故，所以他有这样一种在行为上面能够这个能够这样表现出来。我们就是说如果没有证悟的话，我们在嘴里上面可以讲这个道理，但是我们在真正对待人的时候还是真的是有差别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从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个显现的时候呢，这个差别，还有就有时候显现的长短也是一样的。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因缘具备的时候，彩虹显现的时间比较长；有些时候呢，因缘缺的时候呢，显现的很短。那不管是显现长也好，显现短也好，它的平等性还是一样的，反正是幻化的。只不过它幻化的时候呢，因缘就是有长有短有。所以说我们对照这个时候短期对照呢，就说是众生在世间当中有长寿的因缘，又有些小孩生下来就死的因缘。所以说长寿活得很长也不代表他死有，活得很短呢也不代表他是这个无死有的。实际上长也好短也好，实际上都是平等的，都是幻化的，都是没有什么真假的。所以说彩虹的这个长和短它也是不代表长的就是真实的，短的又是虚假的，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人的寿命的长短也是这样。我们如果再进一步讲的时候呢，实际上就讲到了这个如果我们在轮回当中漂流的这样一种因缘一直具备，比如说我们现在还在巩固我执，还在就是说是增加烦恼，还在就是说是这个增加这个业力的话，那么现在我们的流转的因缘就长了，就像这个彩虹它就是保持的时间就长了。那么就是有些人呢，他就说是这个他发现不能再流转了，他要终止这个咒语。像这样的话，他就开始修持这样空性。修持首先是通过出离心方式、菩提心，然后修持空性。修空性之后呢，实际上就是斩断这个流转的因缘。所以对他来讲的这个，他就可以控制这个流转的时间，他也可以控制流转的时间。所以我们说这个轮回它不是不可操纵的，只要是听受的佛的这个教言，了知的这个原流转的原理之后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也有长短。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幻术很长，这个彩虹很长，是不是就是一个好的事情呢？如果对待我们众生流转的过程来讲，这个彩虹长了不一定是好事啊。它因缘一定一致具备的时候呢，就代表我们还在一直在轮回当中流转。就是为什么会流转呢？就因为它的这个因缘还在不间断的具足，不间断的具足。我们现在在有意识的还在造这种这样一种流转的这个因缘，或者让它保留的因缘，或者说咒，我们还在就是说让这个咒术这个幻术继续换下去的咒语，我们还在不间断的在念诵。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世又一世的，一世又一世的还在流转下去。如果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好好的就是说是发起这样一种利他心，好好的修空性，把这样一种这个因缘这个显现幻术式的这个咒语让它中断，中断这个咒语的话，我们就很快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很多就是说人他因为已经中断了咒语的缘故，已经成佛做主。在我们前面很多就说有情已经成佛了，很多人已经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就是因为终止了这个幻化的咒语的缘故，他已经解脱了。那么现在我们呢，我们就处在一个选择的阶段呢。那么是选择继续的这样一种推动这个幻化的咒语呢，还是说现在选择要终止这个咒语了？像这样我们实际上自己是可以选择的。如果就是说是自欺欺人的话，当然还是继续，这个因缘是很容易具备的，流转的因缘非常容易具备，所以它肯定会流转下去的。那么如果不愿意再流转呢，现在也可以需要修习空性的，需要修持这样一种宿妙正法，从这个当中呢就可以从很快就可以从轮回能获得解脱。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果实无私有的缘故呢，无生无灭的这方面呢，我们可以很能够帮助我们来了知一些万法的这样实相，通过比喻和意对照了，很容易让我们了知实相。那我们了知实相之后呢，就非常容易从轮回当中获得这样宿妙解脱。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讲观察是否空性而破，就说是使用了这个幻化的比喻，使用了彩虹的比喻，像这样让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正在流转的时候，现在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它都是观带的这个咒术，是个咒语一样的东西，让我们继续的保持这个相续。那么如果说这个咒语不间断的话，这个幻术是肯定一直下去的，这个没有什么怀疑是不用怀疑的。以前嘛是就是因为这个咒语一直推动我们从无始以来流转到现在了，那么现在我们如果还继续保留这个咒语的话，肯定还会流转。但是呢，如果说是要选择中断的话，现在也是最好的时机了。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一个很高的时机，像这样的话就应该好好分析观察今天讲的这个。